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我记得一个很重要的细节，
嗯，
这个电影呢，第一个，它有张艺谋式的小清新，
嗯，
情感感动人的等等啊，直到今天它还保持着。而且我认为张艺谋去拍情感片才行，拍到三枪就是。就瞎搞了，就是在糟蹋自己。
他那个山楂树下那个跟那个有
就类似，像山楂树等等啊。那个嗯、那么当时，而且这个我的父亲母亲呢，他的好处原来我都没看，而且是我那个西方同事告诉我说，里面有个演员章子怡说很漂亮，但当时我们中国来的还带着，并不觉得章子怡漂亮。我们说怎么西方人会这么审美呢？等等等等嘛，这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我就很奇怪，他们怎么都认为章子怡很漂亮。到了后来，慢慢接受影响嘛，觉得还是蛮漂亮的啊。然后现在慢慢的呢，我又变了，就是说到后来呢，不管是章子怡还是陈凯歌等等啊，然后呢，对陈凯歌的，我记得有个印象很深的是，他无极出来的时候，我们感叹，因为被人搞笑嘛，
嗯、
搞的是这个
一个馒头
一
馒头嘛，对对对对、嗯。然后呢，我就慢慢的喜欢这个冯小刚，人开始呢就没那么多激情了，开始喜欢比较玩笑的看人事，
嗯、
就觉得冯小刚那
轻松一些，甲方乙方这种哈。
但是看多了以后呢，最近看网上各种各样的电影，但是好的电影镇得不住，慢慢还真的喜欢第六代了、
嗯。
特别最近看的几个是那个。这个
余德水是吧，
这个余德水和那个无名之辈，
嗯，
啊，这么小制作，但是我觉得在调笑里面很严肃的展示了生活的荒唐，这个里面是很少有人在小制作影片里面能拍的这么好的，所以我很佩服他们。当然了，我一口气说的是，我对澳大利亚呢，我们有的在澳大利亚也看到电影院去看一些。你像这个 Lion， 就是、这个关于收养印啊，收养印度孩子那个故事啊，
对，
然后还有 Green Pepper， 前段时间也看过等等。我觉得澳大利亚呢，对中国人最熟悉，我们看过的是《鳄鱼先生》，就对澳大利亚的电影其实的影响不够大，不像美国好莱坞啊。但是呢，这个到了澳洲以后，我觉得我一通过 SBS， 我们开始呢既看中文电影，也适当的看些英语电影，这是我的电影。浏览的历史给大家报告、
嗯、澳大利亚电影可能这个鳄鱼邓迪是很多人最早看的哈，但是近期澳大利亚也出了一些不错的这个导演，比如说拍那个 Max Mad 疯狂的麦克斯，那个 Miller 暴力美学上面，我觉得 Max Mad 拍的还真有一点，我觉得不属于昆汀那种暴力美学，当然这种可能有的人很难接受哈，就是我们澳大利亚的电影也还是不错的，
但是对澳洲电影追随这个好莱坞里面、
嗯、
过多的展示暴力和性等等呢、
嗯，
我始终不是那么很
这种商业电影、啊、
但是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 Reader 这个电影的时候，
嗯嗯，
反正我们这批人好像从小灌输了呢，还是比较强调文学的情感这一面的事、
嗯、
对于抒情性的作品我们比较能接受，就像陶博士讲的山楂树啊、
嗯、
我的父亲母亲、啊、这些能让我们潸然泪下，但你就真的完全我去欣赏那种暴力片啊奇幻片啊，我目前还没到那个水平、
啊、我觉得这个可能除了跟一个人的个人的文化水平之外，还有跟个人的年龄心境也有一定的关系，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我说去逛一个景点，
你说我不能搞调笑了吗、这个意思是
像我们年轻的时候比如说去逛一个景点的时候你可能就只看这儿哪儿的山美水美，哪儿有什么样的景点可以拍个照，到年纪大了可能就上去了，比较年纪大，年纪上去了以后可能我们更关注它背后的人文故事，景点有什么样的典故，它有什么样的历史渊源，可能看电影也有点这样，就是说我们到了一定的年龄可能更趋向于一些相对比较严肃，在我们的内心能够有代入感引发共鸣，就像刚才石老师讲的《驴得水》，我觉得就是一部非常不错的电影，因为在这个当中有一幕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周铁男被那一枪吓得跪在地上的时候，我当时心里一下就感觉好像心一下有一种失落感，
不是钝
钝
钝
痛，哎，就觉得好像在那样的一个大时代背景之下，哪怕知识分子你再有的气节，再有的所谓的你用铁骨铮铮，哪怕你是铁男，在那样的情况下可能还是被时代的洪流裹挟着。
我抢了这个铁男陶博士这个戏，刚才啊，
嗯嗯，
我想现在回归，
怎么突然回归？
我刚才想那戏差的比较远的啊，
嗯，
但是呢，我觉得讲电影陶博士有见解的，
嗯嗯，
所以请铁男陶博士来讲。
铁男，
不然我们讲到哪里了？
直男，
不是，我是讲到这个我讲回到这个地久天长了。
嗯嗯，
但我是看到网上的，我觉得这电影这是它代表了一种这个导演啊，就是我觉得第六代导演啊，包括像这个贾樟柯比较突出一点啊，他有一句话，我觉得倒是蛮好的。
嗯，
他认为张艺谋和这个陈凯歌他们的这个讲的这个中国故事是伪故事，是伪故事啊，伪故事。就你们就是在构建一个中国故事给自己，然后给西方，比如说红高粱，红高粱那个里面那个土匪啊，什么东西，现在人考证就是个土匪，就是坏人，恨乡里，哪里打日本鬼子，谁都打的。他这个还有这个陈凯歌的那像这个
霸王别姬吗？
霸王别姬，我是他比较好，艺术上比较有，但是我个人因为他这里面牵涉到一个性别研究的东西，我觉得他就一个展示，向世界展示一种新的中国同性恋的一种很奇怪的一种西方人还不了解的这种东西。那么我觉得贾樟柯他们把这个眼光，把这个镜头，像贾樟柯他就是汾阳，山西，我那个县城的这个生活，他就是追求一种像甚至有一种纪录片的这种形式。他第一篇小五，他钱少的时候啊，他拍的是因为他没什么钱，没有名气，那所以他那个表现这个小人物，他甚至表现了一个小偷。我们其实谈过小偷的，小偷这个人物实际上，跟那个十七岁那个单车比较起来，实际上是我蛮喜欢那部电影的，但是呢，有评论他这个受到意大利那个好多电影的影响，比如说偷自行车的人，还有一个电影叫扒手，就是他小这个电影其实也有这个，我觉得他可能不一定承认啊，但是呢，他起码在他用的这个演员，比如像那个王宏伟，特别像我以前一个学生，那个看起来赖唧唧的啊，但是那种穿了那种不合身的西装，但是他有真的性情，他有自己的，他不善于表达，但是他有他电影里面有自己的表达的方式，比如他作为一个小偷，原来的那个小偷同辈又转的白道以后看不起他了，婚礼上的钱都不接受到，他自己内心里面的那种失落啊，他跟他甚至比他那个被抓到以后绑在那儿都要吃那种痛苦
更大。
那然后回到这个站台，我觉得站台他实际上是他在拍这个电影的时候，实际上是对自己的青春的一种记忆致敬。那么这种青春呢，他不是那种北上广那种繁华都市的那种变迁，不像人写旧上海啊，写那个写的繁华市井，那他就是一个县城的一些文艺青年，你看在那个旧城墙上，然后这个谈恋爱被父亲这个干涉，自己穿了个喇叭，他里面一开始那个他表现了一种时代的切换啊！你看他一开始那个火车向着韶山跑，他们那个文工团在演这个节目，拿着这个老乡还有人在看，对吧？还在看。然后他们那个排演的时候，那个丝竹声乐都有在那个背景里面，有人在朗诵风流啊，什么是风流？那是我们那个时代的那个，他把那些符号、记忆，还有他那个小城。要注意，现在有人开始研究，就是过去我们分两级，乡村、都市，那么还有一个小城，那我们过去小城之恋的，那这个城，这是也是一个故乡，对他来说是他生命，所以他后来去了北京，但是他故乡，他这个他的作品里面，他这个故乡，他的八十年代。他的这个青春啊，最后的失落，那电影很有，他结束的时候，他那个赵涛演的那个都已经结婚了，抱了孩子了，他就躺在那儿那个沙发上，就是已经睡了午觉，睡一觉进入中年了，就是他的这种生态，你就是可以把你很多东西勾引出来，而且他是近乎病态的，我认为啊，追求一种真实。那么这种真实，它实际上在这种病态的真实里面，实际上它是我们可以读到一个小城出来青年的一种诗意，对时代的这种回忆。
一下，我觉得不仅仅是贾樟柯哈，就是第六代导演身上很多都有这样的烙印。比方说，我们看到王小帅的除了《地久天长》，还有包括《青红》。
青红，对。
对我来说触动很大，因为我觉得《青红》当中很多的场景是我小时候生活
过的、
经历过的。因为我们自己的母亲本身就是大三线的员工，在这样的环境下长大，当然还没有像他拍的那个贵州那个地方那么小，那个还不是个仪表厂，很大的，是一个也有几万的职工。所以在那样的一个大的，你知道，在这个社会之外，又独立于社会以外，另外一个社会，在那样的情况下长大，而且比如说他们的父辈母辈讨论的，就是 对自己身份的认同，我要回上海，这都是在我小时候生长的时候真的是亲身经历。包括他们在那个车间里面把门关起来跳舞，秦昊跳那段 disco 其实对我触动很大，就像刚才陶老师讲的火车上的文工团表演一样，就当他穿着喇叭裤，老师去剪他们的喇叭裤，然后他扭着那个肢体非常不协调甚至有点僵硬的 disco 戴着墨镜在晚上的灯光下跳的时候，周围的人觉得那是一种时髦，鼓掌的时候，包括还有应该是83年严打期间，后来被枪毙，这个男主角被枪毙的时候，这是都我小时候亲眼目睹经历过的一些事情，所以我觉得他特别有一种代入感。
对的，他们这是他们那一代人，就是60年代出生人的一种抹不掉的这种记忆。
嗯，
其实我本来写博士论文，我是论文是想写这个啊，生于60年代，我想我想抓8到10个这批作家和电影人，就是他们作品里面的这种
烙印、
一种烙印和记忆，这种时代变迁给他们带来的，比如说困惑、彷徨，就那个时代，他们都是一种文艺青年、彷徨青年。他现在王小帅现在53岁了啊，他在那段过去的时候，他还是那么。又包含感情，青红里面他那段那个跳那个 disco 的那他又出现了在这个地球电影里面也有就是他有自己的这种很深刻，终于是抹不掉的。而且这里面呢很有意思，他那个电影里面难得的一段欢快的一个场面，这个电影，而这个东西当然也跟后面形成一种巨大的反差，但是这里面的确你不能否认，那是一段真欢乐的时候啊，跳舞的那个集体舞跳起来的时候啊，
对对，然后大家像开火车一样开起来，
开火车之前我特别喜欢那种现在那个广场舞啊，但我们老是贬低广场舞啊。其实我也跳过那种
邀请姑娘跳舞，
不12步，现在24步啊，
24步，
就是赛后来也是还有人叫我们36步啊。那么那个跳起来的时候啊，真的是一种，他和那个50年代王蒙那个青春万岁什么的，
还又不一样，
就是那个时代人独特的这种记忆，所以在这个电影里面，他把我们唤醒了，因为我们其实像我们现在这个电影实际上呢。他们那代人有一种诉说，一种诉说的欲望是什么呢？他这种诉说的欲望就是社会这种巨大的社会变迁，给这个在这个社会漩涡中的年轻人带来的一种精神和思想上的一种，有时候这就是一种，甚至是一种创伤。这种创伤就是说我本来我被教育的应该是这样的，突然又变成这样了，然后我们又是那样了。就是他在这里面，在这个社会的这种变化里面呢，他的这种一种迷惘，他现在还有，王小帅在这个作品里面还表现这个东西。我一直想表现这个东西，我现在努力想把它忘记，那但是就是说他又唤醒我们这个东西。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